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这里面有两个知道。我们每次查经、查经、查经啊，查到最后，你希望有个什么样的结果啊？知道圣经所记载的一切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就成了我的信心的根底啊！你根本不用提信心这两个字呢，啊，弟兄姐妹的信心就开始有根有基了啊！这个关于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啊，这句话是太重要的。你怎么样让弟兄姐妹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啊？这个和你比起说嘛，灵修啊，读圣经啊，造就啊，聚会呀、这个就更实际了。我们是不是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我们是，而且一天比一天是啊，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呢，明天应该比今天更是。那你要让弟兄姐妹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那是有方法的。因为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跟知道所学之道是不一样的。知道所学之道就是填鸭子，对吧？我今天给你讲一遍啊，你把圣经目录背起来，你把圣经百部背起来啊，你一天读一章圣经，那都是叫做知道所学之道。哎，我怎么今天特别喜欢这几个字啊？越讲跟绕口令一样。那只是你不断的把这个道啊，变成他们的所学之道，然后你希望他们知道，你在这边拼命在这里煽风点火啊，希望他们能够烧起来，他们烧不起来，然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好像留不住一样的。因为你做工的方法不是让弟兄姐妹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啊，那你怎么让弟兄姐妹不但是知道所学之道，而且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呢？啊，弟兄姐妹发表一下意见，先找那个做老师的，知道所学之道。这种填鸭式的教育，这也是教会很普遍的一种教育啊。还有呢，知道所学之道了，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讲道式的教育啊。我讲给你听，我希望能够说服你，对不对？但是路加这里所说的不是这样子，他是要人家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你这个做老师的，从讲台上给我们分析分析。
知道所学之道是真实的话，他自己就会有兴趣自己去研究，是不是？
对对，但是怎么懂？什么叫做你怎么个教法？就是不止让人家知道所学之道啊，尤其是重点在于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这个教法是不一样的。
讲我的学科的话，
嗯，
我
你的
是
学科是
会。
什么？你的学科就是那个在世界上兴风作浪，让全球经济化，让所有的人都卷在大巴比伦的那个东西，是吧？啊，好好，对对对。
对，我一般就是让学生去要求他们去看报纸和关注新闻。
关注新闻，好。
对，每堂课的前一段时间都是要要求他们每个人发言，讲讲最近发生的什么事儿，
哎，有点
让
像我
大
们
家
查经班嘛，不是吗？
对大家来讨论一下。这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让他知道他所学的东西是实实在在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
正在
而
发生
且
的是
是重要的，而且他养成这个习惯以后，比如说我会问他发生这件事情了，那有些公司它的比如说股价受到什么影响，那以后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你要关注哪些
你要去
的，
赶快内线交易一下，对吧？
就是哪些的这个工业可能会受到影响，你
赶
也会
快
受
把
到影
钱转到澳洲去。
响。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是真实的，然后以后会自己去关注。
换句话说，你所教的科目啊，你要弟兄姐妹，你要你的学生知道说它是确实的，你不能就想开个这个习大大的这个啊思想学习班，你是从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认识到，我们是从发生的事情里面演绎出我们现在这门课，不是反过来的，也不是在劝弟兄姐妹去好好读圣经啊，你好好把这门功课搞好啊，是不是？都不是，哎，你是非常怎么讲？你们叫什么？接地气的是吧？哦，好，你在那里教书教了几年了？
今年是第11年了。
那你还
我每
挺。
次都要这样说，因为亚洲人呢，长得比较年轻，所以我出去开会，好多
你要
人拉着我说：“
你的
哎呀，这
学
个
生，
小伙子。”我要给你介绍工作，你博士什么时候毕业？然后说，来，这是我们院长，我们在招。然后我说啊，其实我是我们 host 的 faculty。你 说，
你
我
是
说你们
host，
这个如果要跳人的话，我们私下谈，不要。
我们现在当老师的人是格外重要，对吧？因为你 习大大也不让人家去教会，那怎么办呢？就是靠学校的老师啊，那个一点一滴
的
传授给他们，就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遇见的问题还真是这样，因为包括我们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他的基本点就好像现在国内在推行这个西律大大的这个思想啊语录啊，你越读就越觉得呢，这不是确实的。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子啊，你看我们都讲很多的道理，因为你们要相信啊，要倚靠啊，是不是啊？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你要背圣经啊，可是他们就是觉得所学之道不是确实的。他对于所学之道知道的还不少，可是他的问题就在于他自己心里面没有经过我们的教导，而对这一切所学之道有一个所谓确实的认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信心的重点在于知道，信心的开始是在于知道，它的结尾呢是真知道。我们需要真知道它，而不是拼了命在那边鼓吹你要相信它，你要相信它。但是很不幸的，现在教会的教导是偏重这方面。可是路加，感谢主，他从开头就不是。那到底怎么做呢？哎呀，这个做呢，你从这里看呢，那个服侍主真的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老师。你怎么做呢？就是说，如果啊，你能够把这个重点摆在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重点一定要摆在这里。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还不是分析啊，述说跟分析不一样啊，述说也不是讲解，述说就是平铺直叙。怎么个述说法呢？你既不是所谓传道的人啊，起初传道的人，他们那些传道的人是起初从亲眼看见传给我们，我们不是他们，对吧？可是他们留了一些资料给我们，那个叫做照传道的人，这些传道的人是从起初他们就跟着主耶稣的，他们又传给我们的啊，那个叫做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他们怎么传给我们呢？我们要是一五一十的传给这个提大大呢，哎，就会有一个结果啊，提大大就会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这是个应许啊。你不需要加别的东西，你也不需要去念神学，你也不需要有口才，你主要就是能够把它述说的清楚。那你能够越清楚，越让人家听得进去，当然就越好吗？只是你不要说着说着就是照你自己的，而不是照那些传道的人。这所谓传道的人就是讲到使徒啊，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使徒先知，就是新约旧约是教会的根基，又是神给教会的恩赐。这个使徒是绝对不能少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少？因为他们是亲眼看见传给我们，对不对？他们记下来了啊。但是不是这样就成了？不是不是，第三节不能少啊，就是这些事底下一个字是什么？是我。嗯，不错啊，很多的东西啊你不用知道，你也不用有特殊的才能啊、根基啊或者恩赐啊，你就可以传的。比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死过没有？没。你没死怎么讲啊？我可以讲，对吧？你可以说神爱世人，对不对？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到底经历了多少你能够讲？没关系，这些东西都没关系啊。你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大罪人，你也不是最好的基督徒，你都可以传。可是你如果你做工，你要让你啊，在你后面信主的人能够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那这里还真是这样。你自己用功多少，吸收多少，消化多少啊，别人才能够从别人的身上呢收果子。你看到第三节，这些事都有顺序的。我既从起头，这个起头是什么起头啊？他自己信主的起头，也是这些传道的人所记载给我们的起头，传给我们的起头，也可以说是圣经的起头，福音的起头。你自己一定要先从起头详细考察的。这个详细考察在英语里边是什么？有没有人看见这个钦定本的英语它是怎么说的？
详细考察 having had perfect understanding of all things from the very first。
怎么样？这什么意思啊？是谁有一个
就是路加、
啊、路加自己要有一个
perfect understanding、
啊、是，这不只是详细考察，而是一个完
详细理解
明白，对对对对，
还有 all things 啊，
这个 all things 就是讲到使徒所传给我们的 all things 那里边呢，你尽量的你要去明白。那当然这个再说说了啊，再说说了，免得弟兄姐妹有一些偏差的成见。那因为我们现在一个弟兄他假如是有心要服侍主，我们就是建议他去读神学院嘛。可是美国的神学院其实是这样的，我第一次听人家讲的，我也很吃惊，我说真的是这样吗？后来我听了好几个人讲，我才知道说、啊、真是这样。神学院不是叫你读圣经，神学院是叫你去读那些从前的人怎么读圣经，还不是圣经里的人，是从前的所谓的神学家，他们对于圣经的种种的看法。所以一个人他是很可能他从神学院出来了，他也花了很多的功夫，他也很用功，他也写了很多的论文，很交了很多的报告，可是他所详细考察的不见得是圣经本身。那他就算他是两年他把这个所谓的道学硕士拿下来，然后你把他送到一个教会去，教会底下的人都是他所不认识的人，你叫他开始讲道，那第二个你很常常听到这个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他会跟你讲说，哎，我们在神学院用的都是在工厂上用不着的。为什么？你对照我们路加这里你就知道了，哎，我们自己一定要对神的话，你要立了志啊，立了志，这句话需要让你害怕才行。趁着你脑子好的时候，对于神的话有一个详细考察，有一个 perfect understanding of all things from the very first。 我们现在在看的是路加福音的 very first， 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你要定义。这个定义呢，在英文里面呢是说 it seems good，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不但我自己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我要把它写下来。好，那、啊、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既然已经有好多人提笔作书，那路加为什么还要提笔作书呢？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提笔作书？那不把后来的这些啊提大大都累死吗？在什么状况之下你需要提笔作书？因为他可以把这个马太福音介绍给提大大嘛，对吧？
他们的很多人作书是那个次序都不对吗？
怎么说呢？
那不然他怎么会想到他要按照次序写给，那肯定就是好多著书的这个次序就
对啊对啊对啊，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你更不是为了出名而写书，你当然不能够为了做一个网红，做了一个大传道人而写书，对不对？你这个秩序啊，它有一个详细的明白，全面的明白，然后才会有下一步。我觉得从我所读的以及我所领受的我所认识的中间的有一些的东西 it seemed good， 它这个定义是一个负担，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它不是一开头它要写本书，有的人他一生立志我要写全套的圣经注释，你干嘛立这个志呢？少了你不行吗？你有一个全面的明白之后，在路加那时候他发现虽然好多人提笔作书啊，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条件。怎么讲呢？他这里边所谓的详细考察，这个就不只是从书里边的考察啦，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可以去找谁啊，马上我们就看见他可以去找施洗约翰的爸爸，对不对？他可以去找玛利亚，哎呀，这都是他们同工啊，这可好了。照着这些事情他会去问，就问出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你想没有路加福音，那咱们现在这个教会过圣诞节那怎么个过法呢？没有牧羊人，没有天使唱歌，你光有西律杀婴孩，哎呀，只有东方来几个博士，那多啥风景。路加肯定也是体会到这件事情了。那耶稣诞生的事还有另外一面呢、啊，那是在野地里的牧羊人呢、啊，那一面呢、啊？他打听到这个事情呢，他考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哇，这个实在是不写下来，这太可惜了。这是天使长加百列的告别演唱会， 上次不跟他讲吗？他六百年讲一遍道，对不对？因为但以理讲完道，等啊等啊等啊，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哦，终于撒迦利亚来了，对吧？终于玛利亚来，啊，讲完了，讲完了。那还有什么？梦就上去了啊，他也许就上去，我们不知道那个唱歌的天是长什么。但是最后他有一个告别演唱会，放点烟火，哈利路亚，哇，好棒！加百列他就在天上等了，等启示录再出来，对不对？杜家一想说这个我不写下来太可惜了。嗯。所以他这些东西让他觉得说哎呦轮到我说话的时候了。哎你要做什么事情啊你一定要定义。所以心怀二意的人开始这样后来那样那你就是难受啊。因为对基督徒来讲呢最窝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去做啊比如说路加想要写。写了一半呢、啊、他就觉得说哎没劲儿我不想写了或者哎也没人给我出版那或者读者反应不好没有网红那日子久了呢他这个感动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不是一时的感觉啊而是你有一个详细考察 perfect understanding, 查访了这些人在和当初包括马太可能马可都已经写下来了这一些东西里面你觉得有需要补充的那就已经成了一个托付了。这个托付在你身上，你明白这件事情可能是出于神的，那你就需要定义了，对吧？你不定义，你第一次呀，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托付，你做了一半呢，丢掉了，那你第二次呢？我跟你讲，你就觉得很窝囊。因为照说，假如这个事情是 it seems good to you， 既然起初。动了善功啊，也是主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那保罗的话，你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你第一次做不成了，这个伤害是蛮大。比如像你谈恋爱，啊、这女孩真是，啊、就是她了，就是她。结果嫁了别人，那你就很对不对？就很扫兴嘛，就很难受嘛啊。我们觉得说 it seem good， 我认为是好的，而且这个是好的，不是一个仓促的决定，是在你有一个全盘的了解之后，你觉得这事是对的。那你既然决定这样你要把这个事情做成要不然下一次你麻烦了他这个定义是很重要但你觉得没有力气没有感动也没有帮助也没有别人也没有环境的时候你还剩下一个什么我定义这所谓的定义就是我起初认为他是好的他就是好的神会与我同在我知道把这条路走通了那我死在这里也可以所以他就定义去写啊，那个时候写跟现在写不一样他要去买羊皮卷他要一个字一个字去写啊而且写错了不能随便改的啊不能乱七八糟的、啊、所以下笔要很谨慎你说为什么解放初期还有当初中国的文人文章写的这么好哎，你不用毛笔写的你不能就是乱画乱丢啊你看多加他画画他用手画他去买那个宣纸他那买了画丢了会心疼的羊皮卷让你写你一定好好写的就是你定义写呢你心里面还要打算按着秩序In order, 这个秩序或者是发生的秩序或者是我要告诉你的秩序。你看见了没有这个一章三节这里面跟我们服侍主是绝对是息息相关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好了我就啰嗦到这里嗯你要怎么样让你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同时你所服侍的教会不是就是知道一下所学之道啊那你就累死你了。你整个的目标是让他们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那怎么达到这个效果有诀窍的。你只需要做这些圣灵一定会与你同在。圣灵的同在不是你苦苦去求的而是你做对了因为神是不改变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诚实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写书会把自己觉得不体面的东西就把它隐掉了可能那个牧羊人在他们看来就是社会地位啊比较低下就是不体面的不体面他就觉得遮起来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就是有些事情因为他觉得好像对主耶稣抹黑了或者不体面了他就在给人讲的时候就故意就隐掉了但是有的时候很重要的信息以前我不是给你们做见证我刚信主的时候去赶了一次鬼嘛但是我当时就隐瞒了一个信息就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那个姊妹就死掉了、
哦、
我就没有说 然后当时没有说，我是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好说嘛？就刚跟人家做了那个祷告，怎么就死掉了嘛？然后我就没有好意思说，但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呀，应该说呀，这个是个完整的过程。
所以还是共产党好，工农兵革命都是老百姓，都是接地气的，跟那个牧羊人一样。
你刚刚说的是为什么他不拿马太福音给提阿非罗大人看？
对啊，给提大大一个马太福音，他不就省事了吗？
就是说传福音，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是拿圣经，然后给别人传福音。但是你还是得自己传，你不能把一本圣经扔给人家说来你看一看，你就不传了，就肯定是不一样的嘛。我自己是有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很少很少很少转别人的帖子，就是因为我看任何人写帖子，我总觉得不是管
是
这里有些问题，就是那里有些问题，特别是那些公众号写的，就是他越是大的公众号是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问题是说他但凡而且是他写的越长他的问题就越多，短一点的我觉得还好，他如果是一篇几千字的长篇大论，说的东西不见得是我们自己想要说的，所以你还是得自己去说。嗯，
那我们就再往下走一点啊。我们上次看了这个啊，我们现在看，我们上次看了这个路加福音，这个撒加利亚我们稍微讲了一点，对不对？那撒加利亚为什么这个加百列对他这么严格啊？你是祭司，你的名字就叫撒加利亚啊，这600年来呢一共就给你们三小本先知书，比习大大的语录还要少，一共就18章圣经，加百列讲的话根本就是马拉基书出来的嘛，就是撒加利亚书里面出来的，对不对？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被义的人转成义人的智慧，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平常问你的话你说阿们啊，现在这个事情临到你了你就跟我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对吧？你说这像不像我们基督徒啊？读了半天也都是别人的事儿，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可做啊！基督是神的大能，轮到你了呢，你就说、啊、这我不行，我不行，一模一样的，你不行，那你就做哑子，对吧？再往下，当然我们上次也解释过了，哎，这个撒加利亚呢，他只是在虽然是在圣殿里面呢，可是实际上是在至圣所的外面，那个香坛烧香啊。因为香坛上有个香炉，照说做祭司的呢要烧香呢，除了在这里烧呢还要进到把那个香炉的香带到至圣所去，然后把香灰撒在炉火里面，让那个烟呢能够遮盖世人座，然后神要跟他讲话。哎，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因为约柜没回来吗？啊，约柜是真的没回来，尽管啊，这个圣殿的规模以及当时的大祭司都已经根本就是不够资格做大祭司的人啊，不妨碍神做事啊。加百列照样可以跟他显现，照样可以报这个所谓的好消息，就是好消息给你呢，你却成了哑巴，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吗？这像不像我们？有没有好消息？有。有没有天使传的福音？有。只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哑巴。好了。然后从23节呢念到37节，
他工资的日子一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
这次有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我这次倒是看出一件新的事情，为什么啊？产妇一定要运动，就是有圣经根据的。小丸子看见没有？你在怀一个时候一定要效法玛利亚的榜样，就急忙往山地里去。
就是为让那个玛利亚有信心，先还有一个女人怀了孕，为了让她有信心，伊丽莎白先怀了孕。
让伊丽莎白先怀孕。你觉得这段圣经像新约是像旧约？
像旧约呀。
它明明是新约，你为什么会觉得它像旧约呢？因为它的确是像旧约。
它为什么像旧约？
那你为什么觉得它像旧约？因为这里边有神直接的显现。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呢非常诚实，非常平白的一些反应，以及他们所说的话。你看旧约里边，对不对？像这个参孙的父母亲显现就这么回事，像基甸显现就这么回事，像亚伯拉罕显现，让他们生孩子，他太太说什么，先生说什么，这样的事以后就不太有了。比较像的就像什么彼得看见异象啊，像外邦人传道啊，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其实很少，对不对？尤其是这里面呢，那就看见了这个姐妹所说的话都对，一个字儿不错，弟兄所说的话都错，是吧？他的太太怎么讲呢？主眷顾我的日子，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小丸子，用上海话念一念，看这句话怎么样？
哦哟，在上帝对我老好的日子，
老好的，对我老好的，
眷顾只好讲老好，不能噶对我，要呢我。有个种羞耻这种词根本翻不出来，
要练习，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多问问你妈你爹，顺便跟他们
对啊，我觉得有一些高级的词我都反应不过来。
对啊，你需要好好练习，好好练习。这年头大家耳朵发芽，你想尽一切办法让人能听，用上海话讲是其中的方法之一。这他这个话就非常像萨母尔的妈妈的话，撒拿哈拿的话，
哈拿的话，对。
可是这个撒加利亚这里边还有撒加利亚的事情还没完呢。这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话，比如说1章23节，他供职的日子已满。这是什么？表示说他就是退休了，他退休，他在他这个开始拿这个啊 Social Security 以前呢，他最后一个那个就是加百列向他显现了，变成哑巴。但这个还不算呢，这还不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意义。所谓供职的日子已满，就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旧约，尤其是亚伦的后裔真正能做祭司大祭司的人，在神的殿里面，在以色列家里边有任何正面的作为。旧约祭司供职的日子到撒加利亚日子已满，不但是他的日子满， 所有旧约祭司的日子都满了。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只有坏祭司，没有好祭司，对不对？而且呢，旧约的祭司呢，从此以后就成了哑巴了，他们没有话讲了，他们没有办法啊，留在那个旧约的圣殿里面呢，明白新约的事情，已经不行了，已经改了，因为安息日的主来了。啊，神的儿子来了，你重要的不是留在圣殿里面，重要是要跟随他，呵呵，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呢，他又开始反其道而行，去学以色列啊，去看以前的怎么样啊，然后主要我们就是要安静在主前呐、啊，说不是要跟随他，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出来，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那这个神做事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人第一个正面的反应就是伊丽莎白讲了三句话。第一，这是主眷顾我的日子。第二呢，啊，不但是主眷顾我的日子呢，而且是个这样看待我，啊，就是我这个人呢，神做工是做在我这个人身上啊。我这个老太太，我这个住在所谓山地里的，住在山地里的老太太，我在人间有羞耻，他要为了我把他除掉。尽管你可以说这个伊丽莎白所看见的东西只看见他自己了，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他看见了主，他你可以说他是干什么？沾光，主做事呢？那啊，既然把人的罪都除掉了，当然他不会忘记我嘛。我的羞耻，我突然在神的面前成为第一个最重要的人了，最重要的人了。这是很了不起的啊！那这个有点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约翰福音啊，这个腓力那些人，他们认为自己遇见弥赛亚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彼得他们虽然知道自己不配，可是当神验中了他的时候，他不丧胆。哎，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缺乏的，尤其我们这念过书的知识分子，一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往后退。哎，我不行，我不行，对吧？你们去，你们去。哎，这就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这边，你这事情仔细想下去啊。所以你要知道，路加在写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在这些事情上大做文章，可是他不会忘记要记这些事。我们讲的东西，他一定明白的。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他特别要记这件事情，他不会忘记这些事情，在他心里面是有感受的，只是他没有在这些感受上大做文章。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枝干，让我们能够看见蛮多的事情。